保鼎纪念组的聚会是这次夏令会的高峰，十字架是神的爱的高峰，贤路的宝座是神计划的高峰，十字架的高峰加上贤路的宝座的高峰合在一起的时候，十字架加上宝座就是神荣耀的高峰。我们说侍奉的神，我们说侍奉的主，就是这样的神，这样的主。我们一认识这件事情，我们就充满了爱慕侍奉主的心。主的爱运行的时候，圣灵工作的时候，人心的感觉就是怕被撇下，没有机会，没有权利来侍奉，不是逃避侍奉，乃是爱慕侍奉。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题信息的第四讲，我们将所印出来的大纲的次序调转一下，我们将第五讲当作第四讲侍奉的比喻。现在请大家低头做仰望的祷告。我们的心尊主伟大，我们的灵以主为乐，但愿主存在的喜乐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充满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充满我们的侍奉，让我们的侍奉是喜乐的侍奉，也是主以之为喜乐的侍奉。主啊，向我们讲话，仆人们静听，求主隐藏你的孩子，开他的心，开他的口，求主让你的话语不受任何的拦阻，让我们蒙恩的人以信心和顺服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读完二十六节，二十三节读完二十六节，我还是请求大家同声来读。二十三节开始，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在圣经里面有相当多的比喻，这些比喻告诉我们侍奉的真理。这些比喻很简单，但是很深刻，很生动。我们借着这些比喻可以进一步的更深的更完全的了解我们应该如何的侍奉。第一个比喻，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十四节。这粒麦子是形容主耶稣自己，同时也形容每一个属主的人和跟从主的人。主就是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他为我们死了，为千万的人死了，因为他的死，千千万万的人得生。在香港有一位医生，他常常提到他的父亲，朋友们听多了就对他说，好不好叫你的老太爷介绍给我们见见面。他说好，他就安排一个时间。到了那天，朋友们坐在客厅里，从里面的房间里面走出来一位老先生，大家看见他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他的面上有一道很深的刀痕。后来这个医生就解释给大家听，当这个医生小的时候和父亲在一起住在广东的乡下，有一天土匪来抢劫，土匪翻箱倒匣找不到钱和贵重的东西，他们一位藏起来了，所以就逼着他说赶快把财宝拿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你的儿子的命。他们就把刀举起来对准他的孩子，就是这个医生小的时候。那么这个父亲说，我实在家中没有财宝。土匪不信，讲来讲去火气起来了，这个刀举起来向孩子劈头斩下。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扑过去，在刀和孩子中间，结果这个刀就落在他的手上，又划到他的面上，从此留下一道很深的刀痕。大家听过这件事实以后，就了解为什么这位医生那样的常常提到他的父亲。他爱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不但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救命的恩人。别人看那个刀痕是回勇的刀痕，但是在这个儿子的眼中看，那是最宝贵的、最可爱的、最美丽的一个记号，那是父亲的爱的记号。因为主的死，你我得生。当从白饼的时候、喝杯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再一次被主的爱、被主的恩充满激励，我们有说不出来的感谢赞美。我发现在我周围的人中间有人在那儿流泪。主的爱不单单占我们的泪，更得到我们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全放在祭坛上，毫无保留的奉献，得到我们毫无保留的喜乐的甘愿的侍奉。这粒麦子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走的整条的道路，他的路就是死了的路，在这条路上不断的死死死死，在死的时候不断的生生生生。这条路真是奇妙，是超过我们意想之上，这条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条路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看见主走在其上，他向自己死，他死的时候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却有一颗麦子长出来，结出许多的麦子，30倍、60倍、100倍。这是神在大自然奇妙的作为，更是他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属灵的境界里面奇妙的作为。由死入生，不是出死入生，是由死入生。这是主的路。主讲完了这句话以后，他跟着说，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所走的路也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所必须走的路。
如果主在这里，你想侍奉主，但是你的脚却跑到那里，请问你怎么能够在那里侍奉在这里的主？不可能，不可能。主在这里，你就离开你原来的那里，到这里来，和主同在，和主同行。了解主这句话的完整的意义，我们与主同行是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权利。如果天地的主对一个罪人说，来和我同行生命之路，哎呀，那是让他无论如何不能够了解的一件稀奇的事。但是事实上，天地的主就是这样向我们发出了呼召，让我们与他同行。他在哪里，我们也和他在哪里，不但是暂时的结连，乃是结连到永永远远。跟着主耶稣又说，不是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不是我，我父必尊重他。如果有一个人得到父神的尊重，这个人不得了。你所求的，我用不同的话来讲，你的野心 your ambition 最大的野心会大过这个野心吗？我相信你想来想去，整天的想，你也想不到一个比这个更大的恩典、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尊荣。感谢主，主在哪里，我们和他在哪里，侍奉他，我们也走这一条路，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深切地知道，若不死，永远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我的科目就是结出很多的子粒来，从我们的里面有60倍、100倍的收成，可以奉献给主。我们不愿意两手空空的建筑，我们要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带到主的面前。有一天我们丰丰富富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但是让我们记住，如果我们想得到60倍、100倍的收成，我们必须做一个诚实、愿意死而且死了的蚂蚁。我们常常愿意要第二半，不要第一半，我们跳过第一半。想得想有100倍的收成，但是不肯死。主啊，主啊，给我100倍的收成，但是不要让我死。主说，孩子，对不起，你这个祷告我没办法听受，我没有办法应允。你再想，你再祷告，你再祷告，你再想，你再祷告。我们又想又祷告，又想又祷告，最后说，主啊，我明白了，你已经清楚地告诉我，如果我要结果子，我必须，我不能够逃避，我不能够饶过，不能够避免这一件必须有的经历。这是个条件，这是个绝对的条件，不可以更改的条件。有很多人想改神的话，想改神的心意，想改神到定的道路，想要神来救我们的道路，救我们的心意，救我们的意见，救我们的看法，救我们的观念，救我们的潮流。主说不，我说爱的孩子们，听我的话，我的话安定在天，清清楚楚在我的话语里，你看，你接受，你了解，你遵行的时候，你就能够结果子60倍、100倍。如果有一天我们低下头来说，主啊，是的，是的，我看见了，你帮助我吧，破碎我自己，我愿像那个橄榄被扎碎，橄榄油流出来，使人得医治。我愿像那一支蜡烛被燃烧，燃烧得静静，让别人的光。我愿像一粒原子被分裂，能够有主啊你的能力发出来，让人得享你的恩典。主啊，我愿意，你动手吧，你动手吧。 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的匍匐在主的面前，走上这一步，把我们的脚举起来，踏上这一步，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的脚踏入红海，我们看见红海要分开，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之功要成就，一个新的道路，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新的结果子的能力。神的话存到永远。刚才我看我们的诗歌里面有几首就是非常的宝贵，有几句话我要把它读出来。在第十八页第三节，为你生活是既是德，有你喜悦，卑也高。十八页第三节第二行，我再读，为你生活是既是德，有你喜悦，卑也高。在前面的会歌第二页第三节第二行第二句，或是不用放一边。哎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一首诗的这句话，
我觉得很宝贵。如果神的旨意是把你从某一个工作拿出来放在一边，不用你了，你肯不肯？你肯不肯？如果主把你放在一边不用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赞美主？如果你能，你是一个死了的一粒麦子，神不会把你放得久，神把你放开目的是要更重的用，一个破碎的器皿主不能不用，一个人破碎了自己以后，神不能不用他。感谢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第四节，乃是柔软安静安息，里边没有柔，没有怨恨，没有怒气，没有血气像海潮腾空不平，不像波浪翻腾，
不是的，安息享受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爱中，这样的死透了，这样的破碎透了，神拿起来的时候感谢他，
神把我放下的时候我赞美他，这个时候神即刻把你拿起来。第二，贵重的器皿，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侍奉主，主给我们一个目标，做贵重的器皿。在这里主保罗提到大户人家的不同的器皿，做成的材料不同，但是成为贵重的器皿只有一个条件，成为圣洁。什么叫成为圣洁？就是脱离卑贱的事。什么叫卑贱的事？就是在一个蒙恩的人的身份以下的事。感谢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保守我们一个蒙恩人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使女，一个神的使者的身份。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要符合这个身份，这个身份以下的事就是卑贱的事。神要我们脱离一切不能配合的，配得过基督的事，不能够配得过我们蒙恩的身份的事。我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要与蒙恩的蒙召的恩相称。 这个相称两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洁净圣洁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基本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凡是与神有关的都是圣洁的。神的殿是圣殿，抹在圣殿的器皿上的膏油是圣膏油，凡是与神发生关系的都是圣的。第二个意思是道德的圣洁，一切的罪完全的除去，洗得干干净净，脱离了所有的罪恶，脱离了一切的不义，神不欢喜的事都除去了，这是第二个圣洁的意义。但是还有第三个意义，我们平常少讲，却是非常的重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主耶稣在这儿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修理干净，干净是洁净，原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所说的洁净是什么意思？是把一切的杂质去掉。杂质是个大的拦阻，什么拦阻？消耗这一棵树的生命，有用的生命的枝浆却荒废在没有用的杂质里头。这样消耗以后呢，就不能够集中在结果子的事上，所以果子减少。因此如果要结果子更多，必须有这个洁净，把杂质剪掉，让生命的枝浆集中在最重要的工作上，就是结果子。一棵树的枝子出来结果子还有什么用？最主要的任务、使命、工作就是结果子，而结果子的秘诀就是连在树上，跟着还要把生命的树的生命的枝浆集中在结果子上。这种的洁净很重要，很重要。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侍奉的生命里头，要有一个焦点。这个修剪杂质就造成一个焦点，一个 focus。 如果一个平常的人，他在他的事业上专心致意，一心一意，他会有相当大的成功。这属灵的事上，如果一个人透过了奉献而侍奉，在这个侍奉里有一个焦点，神的爱、神的能力透过他的这个奉献，可以造成一个有高度热力的焦点。穆迪先生 D.L. 穆迪，他常常在他的两个口袋里啊装住镜片，凸镜片，一边呢是装作一个完整的凸镜片，两片凸出来的镜片，另外一个口袋里装作破开两半的凸镜片。他拿出来一个完整的凸镜片，他说当太阳光透过这个凸镜片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产生很高的热力，能引起燃烧，这是个有作用的器皿。然后他拿出破成两片的镜片来，他说这破碎的镜片失去了这个作用，阳光无论有多少，无论多么大量的透过它，都不能造成一个焦点，它没有能力，不能引起燃烧，没有作用。两者之间的分别就是，一个是完整的，一个是破开的。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完整的，从这个奉献的途径，神的爱、神的能力能够造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能够发挥高度的作用，叫我们的侍奉大有功效。所以一个有奉献的侍奉和一个没有奉献的侍奉分别太大。在你的侍奉里面有焦点吗？ 你为神是摆上你的一切吗？你的爱，你的思想，你的计划，你的智慧，你的时间，有一个焦点是在侍奉上吗？如果有，你一定是一个有果效的侍奉者。第三个比喻，如何眺望？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这是我们已经在过去看过的了。我们的恩赐需要眺望起来，每一个有恩赐而用恩赐的人都有这个需要。不管你的恩赐多么大，或者你的恩赐多么小，这个大小是在人的眼中来看，无论你的恩赐多么大多么小，到了一个时候需要眺望起来。怎么眺望？借助圣灵的更新。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提到说，我们饮于圣灵，从圣灵的那个泉源的喝，喝了又喝，喝了又喝，喝了又喝。不但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把恩赐分给我们，当保罗讲这个圣灵而来的恩赐的同一段里头，他在十三节说，我们也饮于圣灵。我们平常说喝一点水叫 refreshment， 一个意思就是说喝了我们的精神一振。圣灵全源的水在我们的侍奉的生活里面叫我们精神一振，我们的精神振作的时候，我们的侍奉的功效就提高了，就加强。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最好的得到圣灵给你这个泉源的水喝的一个具体的方法，那就是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你有这一个经验，或是你经常是这样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一个 regular time for fasting。 如果你有的话，我相信你可以有很好的见证在这里向大家来传讲。如果你没有，今天让主向你心里讲话，或者这正是你需要的。你需要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圣灵能够激动的在你的侍奉的生命里头工作，眺望你的恩赐的火。当你在那里用长的时间跪在宝座前向他仰望的时候，圣灵要充满你，圣灵要抓住你，圣灵要崛起你，好像当日先知以西结的经历一样。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说过，当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个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两个字从上文看是祷告的信心。在主来的时候，这个时代里是一个缺少祷告的信心那个时代，缺少祷告一个时代，更加缺少定时的祷告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特征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潮流里面，我们能超越潮流吗？我们能够让主的恩典充满我们，把我们举起来到一个超越这个时代的特征的那个水准上吗？主有足够的恩典，可以将你，可以将我托起来，举起来，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感谢主，在老的家的时代里，有些人可以和主一同做宝座，有人听见主叩门的声音，听见主说你要悔改发热心。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不会进食祷告。我们侍奉的担子压在身上，我们发现自己毫无所有，不能够供应需要的时候，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跪在主的面前，从宝座支取能力。那一个人半夜来求朋友给他饼，为什么半夜来？为什么他情辞地切的直求？为什么那个主人说我已经睡了，我的孩子同我在床上里走吧，明天来。他讲得很有理，为什么他不走？只有一个原因，他有需要， 他的朋友到他这里来需要，他没有什么可以摆上，他自己毫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摆上来供应他的需要，他从这个需要感来求他的朋友。祷告是什么？真正的祷告，有效的祷告，的确的祷告，是从需要感里发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需要感，他不会祷告，他的祷告会是敷衍了事的祷告。当他发现自己面对光大的需要而毫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不能不祷告。那个时候他的祷告是灵里必切的祷告，因为只有从宝座上得的恩典和能力，才能够供应这个时代的大的需要。第四，好像交账的人，希伯来书13:17，好像交账的人，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好像交账的人。如果有一个经理董事长要他交出账来，他交不出怎么办？这个事件很严重啊，总经理交不出账来，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交不出账是一件可怕的事。有一天你我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我们的账怎么样？是不是糊涂账？是不是糊涂账？如果是一笔糊涂账，可怕，可怕，比总经理面对董事长交不出账来严重的多了，严重的多。他的损失是暂时的，我们的损失是永远。当我们建筑的时候，如果交不出账来，如果我们交的账是个可怜的账，我们的损失是永远的损失。一个人丰丰富富进入基督永远的国，那一个活着是永远的活着。一个人属灵的损失也是一个永远的损失。如果我们想通了，哎呀，我们立刻会镇定的，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是多么样的严重，好像一个交账的人。有一次我听 Billy Graham 他讲，他说他常常很怕，他常常很害怕，他知道撒旦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他，他少一疏忽就可能出事。就是有很多的人在那儿想办法要破坏他的工作，再加上撒旦背后的推动更加如此。有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很多人给他歪曲他的意思，在报纸上登的时候完全不是原来的意思，所以他讲话怕得很，不是怕自己口才不好，怕自己讲出来人家另外加一个意思上去就会羞辱主的名，就造成很大的误会。他知道撒旦在幕后一定在那里不断地做这个工作，要使基督的圣功受亏损，所以他站定的在神的面前仰望。交账是什么意思？那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学习今天还没有建筑，最后建筑在荣耀中建筑，在审判的台前建筑以前，就学习现在用主的眼光来看自己和自己的侍奉。我再说交账的基本的意义，就是现在今天我们学习用主的眼光，按照主的标准来看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是如此做的话，我们将来一定没有问题。我们就是每天每天把账都预备妥了，每天放工的时候去做，把账都算好了，以后交账很容易，随时来随时交，随时来随时交，若无其事。我们今天要学习这样的来看自己的工作。 有的时候我们忙的不晓得
看人自己的工作真正的价值
对不对，
是不是合主的心意，
这是做做做做了再讲
啊，觉得这样我热心做就行了，成了 activist
那个做主义。
很多的侍奉的人是工作主义，不是先问清主啊我要做什么，要是我做了
以后对主说主啊我做了不少，
对人说我做了不少，
但是主
要知道你做了多少他要你做，
你
没有做多少他没有、
你做了多少他不用你不要你做的。我在印尼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告诉我，
在印尼的这个
最近的二三十年的历史里头啊，这个贬值好多次，有一次拿票子减减掉一半就剩下一半的价值，还有一次呢一点减掉十分之九剩下十分之一，所以自杀的人很多，原来是十万一减剩了一万，受不了了破产了要自杀了，那个票子靠不住，票子靠不住。我在抗战期间，中日战争期间呢、一面读大学，一面教练书。你们知道我的薪水多少？你们知道我的薪水一个月多少？16万。那个时候很财主，一个月的薪水还是半时间兼任的教员，16万。但是那个16万呢？没有什么价值，看起来数码很大，价值很小。我们的侍奉是如何？数码很大，价值很小。神一看见要减，减一半，又减个十分之九，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碎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交账的时候，主把我们的真相点明了，我们发现原来如此。我们的头低下来，我们惭愧，惭愧最好早一点惭愧，不要到最后的时候才惭愧。我们的智慧，从主领受的智慧，就是早一点惭愧，早一点弄清楚，不要弄到太迟的时候，不要到太晚的时候就来不及改正。第五，我们的侍奉好像一个身体上肢体的配搭，以弗所书4:16，在大自然里面，神所创造的人身体奇妙的不得了。在香港的剑道神学院，从前的院长刘富群牧师，刚才还有位弟兄告诉我，刘牧师如何的帮助过他和他的孩子们，在灵性上带领他们。这位刘富群牧师，他美国人，但是已经中国化了，像中国人一样。那么他呢，常常提到他的太太师母。我今天早上还打一个电话给刘师母，他在这个Minneapolis, Indiana。那么刘牧师说，他是头，他的太太。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头往哪里转呢？要这个颈先转，颈怎么转，这个头就随着转。他说，所以如果有什么事，不要找我，找我的太太。如果他说好，我就好；如果他说不好，那我就说不好。说你要先找好颈，决定头怎么转，是颈来做决定。他在这个早会的时候向神学院的同学这样讲，讲过以后呢，同学就开始讨论，这到底是颈转头呢，还是头转颈呢？是颈转头还是头转颈？大家在辩论啊，把这个头彩拿出来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头离不开颈，颈离不开头。这是不是个结论？这是个结论，不是这个比赛比活了，不是，这是个结论。头离不开颈，颈离不开头， 神的创造配合的十全十美，天衣无缝。神造的这个身体是如此的奇妙，里面藏着他的智慧，这个构造有他的目的，是要这个人能够做成他应该做的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肢体彼此配搭，目的就是要让身体被建立起来，让教会成长，让神的荣耀，让教会的元首那个真真正正是在元首的地位上。太奇妙了，这个比喻也是太好。我们是肢体，我们是肢体，我们必须学会配搭。有的人个性很强啊，不会配搭，一定要配搭的话人就塌起了，他就是头，别人要环绕他来配搭，他不会去救别人。学习要学习，有人的个性是这样，所以让主破碎你的个性。你不要说我生来这样就是这样了，一般的人就是这样，我生了就是这样，生成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了。有的人更说好了，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你哪里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主有办法，让主来改变我们，改变你的个性，让你会配搭，让你会救人，更会救主。保罗说扶救卑微的人，有的人不会扶救卑微的人，但是会扶救高贵的人，那这个人，这个人格有点问题啊。不会扶救卑微的人，会扶救高贵的人。那我借用一下，请大家注意啊。那么我现在是用的这个原则是王守仁教授在这个他的专题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个比喻啊，只有重要的只有一点的，不能每一点都要加上去哈。啊，你们上过他的堂的就晓得了。我们让主做我们的最高贵的主人，我们救他。你还有话讲吗？你觉得你委屈吗？你救主你觉得委屈吗？如果你救人你觉得委屈，那你救主你觉得是应该的，你不会觉得委屈，你不应该觉得委屈，你应该觉得这是你的光荣。同时你透过主来看你的卑微的弟兄，你不要看他当作他是一个个别的独立的单位，你看他是在主里的弟兄，你透过主来看他。我们透过十字架看一切，我们透过主的爱看一切，我们透过基督的身体看每一个肢体，我们的眼光经过这个曲折以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高傲的气概，那个作风，那个味道都改变。我们愿意俯伏谦卑在主的恩前而开解。有一天早上我到我的礼拜堂，工作的礼拜堂去，那天特别早一点，我进了门，看见一位执事在那儿抹窗子，我赶快退出来，他没有看见我，一直到今天不晓得我看见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看见。我这是为他感谢主，那是他和主中间的神圣的事，我很为他感谢。他家里有工人，但是他跑到礼拜堂里来要抹教会的窗子，我相信他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悄悄的在大家还没有来以前静静的为主做点事。有的人他不能隐藏做一件事，他无论做什么一定要给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他不做，那就是不是为主做的，那是一个没有破碎的人，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一个仍然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主的人，不懂得侍奉真正的道理。好像赛跑，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9章24节。